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1月29日11点，巴黎时间12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贸易战、硝烟及乌俄紧张升级背景下，特席会、特普会备受关注。香港南华早报指，习近平将向特朗普承诺更加开放市场，降低国企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不看好特席会，担忧 G20 峰会无结果。中国回应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称密切关注，全程掌握，诉美方慎重。新西兰表示禁止使用华为 5G 网络是基于技术原因，与其是中国公司无关。大陆学生在港大学成立党支部是否违法，香港官员不敢回答。国际知名左翼学者乔姆斯基呼吁杯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会。日本抗议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日起赔偿战时劳工。香港人类基金编辑国际峰会声明谴责基因编辑婴儿不负责任。韩朝周五将完成试点拆除非军事区哨所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针对独立检察官米勒的施压。法国前外交部官员女候选人祖拉比什维利赢得格鲁吉亚总统大选。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周五即将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周四抵达峰会。在中美贸易战硝烟下，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会晤备受关注。此外，乌俄冲突紧张升级，特朗普是否会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沙特记者卡舒吉遇案之后，他如何与到会的沙特王储本萨勒曼互动，也是此次峰会备受关注的焦点。截止到目前的报道，特朗普与习近平预计将在周六以晚餐会的形式举行会谈，这将是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面。法新社发自阿根廷的报道指，很难预测此次会晤是否能够阻止威胁全球经济增长的中美互征报复性关税的不断升级。会前的气氛紧张，美国官方周三表示，对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中国，目前对于其贸易行为没有提出任何重大的改革。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在对阿根廷媒体的采访中表示， G20 的风险是中美对峙，是威胁所有方的贸易战。华盛顿与北京可能在峰会进行铁腕较量，而贸易战对全球带来负面的影响。详情请听罗拉的报道。
二十国峰会在即，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阿根廷民族报的采访时表示对中美贸易战和联合国组织的年度气候峰会的担忧。法国总统认为在国际贸易方面，世贸组织面临解体的危险。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世贸组织有缺陷，但是世贸组织继续是控制国际贸易最大的平台。马克龙认为，如果世贸组织改革没有具体的进展，国际会议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起到反面的效果。对于气候峰会论坛，马克龙总统指出，大家需要使用这个论坛展示那些不仅希望保护巴黎气候协定人的雄心，以及那些在保护环境问题上希望走得更远人的期望。另外，第24届气候峰会本周末在波兰开幕，但是昨天传出不好的消息，就是新当选的巴西政府宣布，由于财政预算和政府换届等问题，将撤回承办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申请。联合国组织的年度国际气候变化大会每年在世界不同的区域轮换举行。2019年大会落脚拉美地区，此前巴西是2019年峰会唯一的申办国，其最终承诺原计划于下周在波兰举行的2018年气候变化大会上宣布。另外，在采访中，法国总统同时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些决定，认为美国政府没有保护盟国的利益。法国总统指出，就是应当在艰难的时期需要维护共同的价值观。
据香港南华早报周四报道，引述接近官方谈判消息人士指，习近平在与特朗普会晤时将会向特朗普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补助。报道表示，习近平希望借此对特朗普的承诺消除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以保证内部经济稳定，应对经济下行的状况。此外，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亚速海发生严重冲突导致两国紧张升级之际，特朗普是否会会晤普京也备受关注。至周四早间，路透社根据克林姆林宫消息表示，两位领导人预定于周六下午国际标准时间14:30会面，将讨论如何走出乌俄危机，以及包括叙利亚、以色列以及朝鲜等地区战略问题。在乌俄海军亚速海发生海军冲突，特朗普周二曾经表示可能会取消与普京在二十国峰会期间的会晤。峰会的另一看点是美国总统是否会与参会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面。目前为止，白宫方面并未排除会见可能。特朗普是王储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但自卡舒吉遇害案爆出以来，加之也门战事肆虐，美国国内对此存在不同主张。同样，峰会备受的议题也包括美国是否会在此次二十国峰会最终公报上签字。根据法国方面的消息指，讨论将会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六月份加拿大七国峰会上，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取消签署最后公报，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为确保此次 G20 峰会顺利举行，主办国阿根廷进行了严密的安保，派出22,000名警察参与维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两艘美国军舰昨天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要求美方谨慎处理涉台议题。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并且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并且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耿爽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今天下午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做出了相同表态，并且说，解放军将持续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对媒体说，美军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例行穿越台湾海峡，并且说此举是按照国际法进行的，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多艘中国军舰在这一过程中尾随两艘美国船只，距离被认为是安全的。
在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针对独立检察官米勒的施压，这让部分美国参议院感到不安。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把独立检察官米勒展开的调查与麦卡锡时代相比较，不排除赦免其前竞选团队主任巴尔马纳福特的可能性。这是特朗普总统周三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引出的。就此，一个由美国两党组成的参议员小组尝试着通过一项条款以保护这名独立检察官，但没有成功。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对米勒检察官的施压没有变化，只是最近几天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特朗普把米勒与上一世纪50年代针对涉嫌亲共者的麦卡锡相比较。在其推特上，美国总统刊出了一幅合成照片，上面是身陷囹圄的米勒检察官被控叛国。对此感到不安的美国国会有3名参议员试图通过一项保护米勒检察官的法案，但其内容因卡在了一名共和党籍民选代表而未能予以表决。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佛雷克认为，白宫的确威胁到了检察官的工作，他说。
The Attorney General now has been fired and somebody's been placed.
司法部长被解职了，换上了一名公开反对米勒检察官调查的新人。总统每天都在推特上嘲弄米勒，我不明白为何我的同事们不更多地保护特别检察官。据本台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介绍，在说服其他美国国会同仁之前，共和党籍参议员弗雷克即将在一个月后的2018年12月底退休。弗雷克此前决定反对所有由白宫提名、需要参议院确认后才可以任命的法官。
谢谢尼古拉。新西兰周四否认禁止使用华为的 5G 网络与歧视中国公司有关，而是基于技术原因。同时，惠灵顿方面也否认受到过五眼联盟因担心其情报系统安全而对其施压。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新西兰司法部长同时也是兼任新西兰对外通讯安全局局长的李特在国家电台周四表示，这不涉及某个国家，甚至也不特别针对某个公司，而是出于这家公司所提供的技术。他说，美国、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都没有对此决定向新西兰提供过任何建议。新西兰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Spark 周三表示，新西兰安全部门已经禁止其使用华为的设备来扩大其 5G 网络，理由是存在重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北京方面对这一禁令表示担忧。日本抗议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日企赔偿二战征用韩国劳工，详情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亮一的报道。
日本抗议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日企赔偿战时劳工。韩国最高法院11月29日就二战期间被日本征用的韩国劳工针对企业三菱重工业提起的两起索赔诉讼作出判决，驳回三菱方面上诉，勒令三菱重工支付赔偿。三菱在这两起诉讼中终审败诉。对于此次判决，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指出，这是极其遗憾的，断然难以接受。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9日的记者会上针对此次判决指出，明显违反日韩请求权协定，这使日本企业蒙受了更多的不合理的损失。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召见韩国驻日本大使李朱寻，对此判决进行了抗议。这两起案件分别是五名原告以1944年在广岛市的原三菱重工机械制造所及造船厂被强制从事劳动，并于一年原子弹爆炸后受到核辐射为由，于2000年向釜山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另一起则为前挺身队员等已曾在名古屋市的军需工厂等强迫从事劳动为由，于2012年起诉，一审和二审均胜诉，光州高等法院勒令被告赔偿共计 5.6 亿韩元，三菱方面提起上诉。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中国诞生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引发巨大关注和争议之中，为期三天的香港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周四闭幕。据峰会在网上公布的声明表示，峰会对人类胚胎被编辑使双胞胎出生深感不安，强调这一做法在程序上不负责任。大会声明建议对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所宣布的诞生基因编辑婴儿进行独立评估和 时，称即使其对基因的修改是真的，但做法在程序上也是不负责任的。广东省及深圳市卫生部门周三已表示，已对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启动调查。贺建奎在周三如期出席香港人类基金编辑峰会上做演讲并回答提问，他在面对在场学者及媒体提出的诸多关于技术细节及质疑时，不改自我辩护态度，称为实验感到骄傲。目前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都对贺建奎的工作表达担忧和不安。以上是新闻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二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在星期六晚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晚餐时就美中贸易争端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是如果没有取得突破，也准备好上调中国输入美国产品的关税。路透社报道说，在这场事关重大的晚宴前几天，还不清楚双方是否就二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后举行的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正式议程达成一致。库德洛说，没有双方顾问当场举行会谈的安排。库德洛讲，特朗普曾告诉顾问们，在他看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但是他说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并且列举了诸如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持股比例、大宗商品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商业黑客行为作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的例子。库德洛拒绝就中国是否做出了让步发表评论，他暗示白宫认为晚宴是让对华贸易战出现转机的机会，但是他指出白宫迄今对中国对贸易问题的反应感到失望。习近平主席有机会改变这些会谈的基调和实质内容。库德洛在白宫的一次新闻简报上对一小群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持开放态度，现在我们需要知道习主席是否持开放态度。如果没有取得进展，特朗普总统准备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从目前的 10% 提高到 25%， 并且可能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输入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被问到双方是否就两国领导人讨论的一系列议程达成一致时，库德洛说，我们正在为所有这一切做一些重要的准备。同样不清楚的是，两位领导人是否会同意在晚宴结束时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两位世界级领导人会晤的典型做法。我不太确定最后是否会发表声明，库德洛说，他拒绝就谁将出席晚宴发表评论。他表示，特朗普还将出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贸易协定的签字仪式，这项协定将取代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还不清楚签字仪式举行的具体日期。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分析，如果 G20 峰会的中美首脑会面可以使贸易战降温，或者至少达成一定协议避免加征关税进一步上升，会明显缓解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并且提振市场情绪。但是鉴于美国的很多条件中国都无法妥协，贸易战谈判出现重大突破或者达成重大协议的可能性很低，但哪怕双方仅仅是同意开展进一步谈判或紧张的双边关系能有所缓和，对市场而言都是利好。中国商务部上星期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针对中国副总理是否有计划访美就中美贸易谈判的提问，新闻发言人高峰简单给出，双方经贸领域高层接触已经恢复，同时工作团队正在保持密切接触，以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共识的回答，并没有做出更多表态。一位中国政府人士对路透社表示，中美双方一直在保持一定层面的接触与沟通，两国元首的通话进一步为高级别的谈判起到催化作用。但是结合之前的几次谈判经过 以及双方的实际诉求点来看，这场贸易战要真正达到熄火，还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双方短期内达成协议，在实际操作层面还需要真正的落实。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亚文解说，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艾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好，周四面世的法国几份大报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但是有关中国的话题都不约而同的集中在了两个人的身上，他们分别是最近在新疆失联的著名的摄影师卢广和全球基因编辑首例婴儿之父贺建坤。陆广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摄影师，他的作品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背后的社会黑暗面而著称，但这次他出现在法国读者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极具震撼力的作品，而是他自己的微笑者的头像。《费加罗报》《十字架报》和《人道报》都刊文关注卢广的失踪事件。卢广生活在美国的妻子席小丽目前透过社交媒体披露，她的丈夫三周前在新疆被捕后就失去了音讯。她说，卢广今年十月份应邀参加一个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举行的摄影指导和交流活动，随后她以游客的身份独自前往新疆南部的喀什，11月3号之后失去了联系。天主教十字架报对卢广失踪的想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卢广担任主席的浙江摄影协会表示，目前卢广身体状况良好，他也积极配合调查，但是他关押的时间长短和确切的地点都不明确。卢广的朋友也介绍说，卢广作品关注社会黑暗面，也是首个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在刚果大量砍伐森林关注的摄影家。虽然他受到过多次来自企业的威胁，但是中国当局之前从来没有干涉过卢广的工作。这个事件之所以成为敏感的事件，其中的关键词可能就是新疆。主要原因是几个月以来，西方的国家都不断地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置的疑似关押着上百万名穆斯林的改造营。关于新疆的话题，在中国政府眼里也极具敏感性和爆炸性。费加罗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问道，卢广是否因为自己的好奇而惹来了麻烦。文章在最后从卢广失踪案将话题扩大到达了中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话题，指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政权寻求压制不同的声音。记者吴江介组织数据显示，到2017年年底，中国监狱中关押着上百名记者和博客作者，而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也在不断的恶化。一名美国记者今年夏天就被告知他的签证不能再延期，随后他干脆就被驱逐出境。而这名记者之前曾追踪报道过新疆地区大规模加强安全防范的一些举动。除了卢广外，在今天上市的法国报刊中，另一个读者可以看到的中国面孔，就是这几天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基因编辑婴儿之父科学家贺建坤。解放报记者从香港发回的报道中介绍了周三，也就是昨天，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介绍这位被认为极不负责任的科学家如何自圆其说。费加罗报则刊登相关文章，更详细地介绍了业界人士对此看法，以及在伦理和科技之间微妙关系的一些讨论和思考。文章指出，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发了恐惧和愤怒。文章说，全球的科学家都一致谴责贺建奎进行的人体基因编辑的行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前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曾经得出过共识，这就是要禁止从事人类基因的编辑工作。法国国家道德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德勒费莱斯愤慨地指出，贺建奎简直是疯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丑闻，一条红线已经被越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基因学家布尔吉奥在听了贺建奎的演讲后，显然也十分的恼火。他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说，从技术、法规和伦理角度各个层次来看，这个所谓的世界首例基因编辑都显得极端的不专业，甚至极度业余。目前将其在人类身上进行，而还为时过早。 这位也在悉尼的研究室在白鼠身上从事基因编辑研究的科学家指出，贺建奎在没有完全确认不会有基因脱靶危险的情况下，就将经过编辑的胚胎植入到了母亲的子宫内。贺建奎自己也承认之前观察到了基因编辑后胚胎的某些异常现象，但他将此获得了胎儿父母的同意而继续操作。对此，布尔基奥教授愤慨地指出，胎儿的家长们这样做简直是极端的愚蠢，因为他们无法了解此举带来的后果。虽然遭到谴责，那么是否要将婴儿和水一起泼掉呢？显然问题并不是如此的简单。对那些到香港出席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的科学家来说，周三也当贺建奎向全世界证实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这一天，十分的令他们悲哀。因为基因研究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被一个人的错误而抹黑，面对这样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个人举动，业界人士建议科学界应该用理智来反对，避免过去的过度的情绪化反应而引发的禁令。法国国家道德咨询委员会主席德勒费莱斯对国际社会对此事件的一致强烈谴责的态度感到满意，但他表示将更加关注国际社会如何进一步的反应。他说，在法国生物伦理学概述中已经明确了科技的必要性，但是伦理超越科技也涉及到整个社会。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自香港的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出乎所有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意料之外，强势执政的民进党惨败，弱势到生存也有问题的国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绿地变蓝天。台湾岛内政治版图重画是否影响台海两岸关系今后走向，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台海情势的分析评论。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4年前台湾出现一个最大的党，叫做讨厌国民党。国民党陷入信任危机，造成白色力量崛起，让民进党顺势在2014及2016年选举胜选。4年后民进党全面执政2年，台湾又有新的最大党，叫做讨厌民进党。民进党显然也陷入信任危机，九合一选举果然重挫。民进党主张台独在野时可以鼓动选民，但全面执政就凸显了他的虚假。两任总统的实践已证明，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但台独立场却迫使民进党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因此就不可能好，台湾经济也好不起来。台湾自由时报的社论说，九合一选举及公民投票结果揭晓，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大败，蔡英文辞去党主席职务，中国国民党大有斩获。最值得警惕的，中国经由网际网络介入，验证了这是他可跨海直接打入台湾社会的利器。必须强调，这次选举本质上虽属台湾内部及地方政治的结算，但中国透过网络直接介入却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有如《纽约时报》所报道，中国明显采行俄罗斯式的蓄意干预，以假消息等网络新武器进行影响台湾选举的操作。中国这次得逞，今后势必变本加厉，立足于台湾的朝野各党都不应对此视而不见。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台湾民众让民进党重新执政，是寄希望于更有力的解决国民党在上一轮执政后期未能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但民进党却误读了台湾民意，以为该党去中国化的政治理念受到鼓励，一上台就把相当执政精力放在与大陆的对立上，大搞文化台独、隐性台独。大陆不干预台湾选举，这是大陆坚定的对台政策之一。与此同时，实力快速增长的大陆对台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也是确定无疑的。对抗大陆对台湾意味着极其艰难的选择，是他战略上不可承受之重， 拉美之华也很不现实，这样的路台湾走不通，准确说对抗大陆是台湾的死路。台湾旺报的社论说，选后两岸关系有机会改变，国民党拿下包括金马、澎湖等15个县市，加上柯文哲的台北市，两岸城市合作机制范围渴望大幅扩展，离岛地区也可能更大步向前，出现新的突破。新北、台中和高雄渴望和大陆一线都会城市缔结双城合作机制。桃园市虽属民进党执政，但郑文灿市长有强烈意愿与大陆城市合作。这些县市和上海、南京、天津或浙杭、粤澳港等两岸一线城市，如能发展成一日生活圈，不但将扭转两岸政治关系受冲撞的危局，也可以扩大城市往来带动的巨大商机。期盼大陆调整对台政策，扩大城市交流，让两岸红利由基层均享。至于武统，台湾新民意已经呈现，应该可以放进仓库中了。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由于民进党大败，党内权力将重组，中生代可能全面接班。国民党韩国瑜强势入主高雄，在北京强势推动城市交流下，极可能带动中南部蓝营主政县市经济发展，也带动国民党权力变动，地方诸侯顺势崛起，党中央可能成为弱势中央。国民党重新掌握地方执政优势下，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可能受更大压力，被迫减缓去中国化步调。北京也可能重燃对国民党的期待，对台政策可能稍微缓和，两岸关系渴望渐有改善。关心两岸关系发展的华人可稍乐观的期待。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贸易战硝烟及乌俄紧张升级背景下，特席会、特普会备受关注。香港南华早报指出，习近平将向特朗普承诺更加开放的市场，降低国企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不看好特席会，担忧 G20 峰会无结果。中国回应美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密切关注，全程掌握。新西兰表示禁止使用华为 5G 网络，是基于技术原因。大陆学生在港大学成立党支部是否违法，香港官员不敢回答。国际知名左翼学者乔姆斯基呼吁杯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会。日本抗议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日企赔偿战时韩国劳工。香港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谴责基因编辑婴儿不负责任。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2018年初，中美两国展开贸易战，引发全球震荡。这场贸易战将持续多久？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怎样的冲击？2019年，全球经济呈现怎样的增长趋势？引发世人普遍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数字。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恩提醒各方警惕比预期更难的硬着陆现象。他表示，经济增长速度正回归到长期趋势，但我们并未预期经济将硬着陆，依然存在太多风险，软着陆总是很难做到。全球经济发展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税逐步升级，这已经导致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放缓。此外，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也增加了贸易的不确定性。劳伦斯·布恩指出，整体经济面临诸多风险，风险的积累可能为经济着陆创造更为艰巨的条件。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全球经济增长是否将会放缓，而是将以何种速度放缓。 恰如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恩所言，我们现在探讨的并不是一个增长率的高位横盘，而是放缓。根据经合组织本月21日公布的最新经济展望报告，受贸易紧张局势加剧、金融环境收紧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影响，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已在近期触顶，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为 3.7%， 2019和2020年的增长数字将为 3.5%，其中2019年的增长预期较今年9月预测值下调了 0.2 个百分点。根据经合组织最新报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将在2021年之前严重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出现的价格压力也有可能迫使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中国的反击已经导致美中两国付出代价。如果特朗普继续对剩余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也继续做出回应的话，必将对全球价格造成可观且更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这种不确定性将影响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计划。目前，美国新的关税所针对的一些产品，如洗衣机，已经引发价格大幅上涨。然而，华盛顿并不排除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税，这将立即引发中国的报复行动。经合组织认为，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美国的投资水平将在2020和2021年下降 2%， 消费者价格则将增加 1%。这将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利率上升速度快于预期，美元升值，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另外，从世界层面上看，这种失控局面将持久性地对企业界信心造成影响，从而促使他们推迟投资项目。对于快速增长、失业率较低的美国而言，利率增加属正常发展。但是，经合组织担心的是，股市的波动以及在金融条件急剧收紧的情况下，对市场做出的严格调整所带来的风险。另外，目前英国与欧盟正在进行的脱欧谈判引发的不确定因素令人忧虑。根据经合组织的预测，2018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从此前预测 2% 的数字下调至 1.9%。2019年从 1.9% 下调至 1.8%， 2020年为 1.6%。 欧洲央行应当在2019年底前首次提高关键利率。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恩呼吁在全球和欧元区层面开展财政政策合作，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另据路透社报道，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将最为严重。经合组织还下调了对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和南非等面临风险的国家的前景展望。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新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2月开始实施以来，中国社会各种宗教信仰活动显然面对更严峻的形势。梵蒂冈天主教教廷与北京在中断关系近70年后，终于在2018年9月底达成一项被看作是历史性的临时协议。但官方天主教会与地下天主教会真正合一未必能即刻实现。而至于新教信徒，政府对家庭教会越来越严厉的打压也正进一步激化人数众多的游离于官方教会之外的信徒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从强拆教堂十字架到强行关闭家庭教会活动场所，阻止聚会活动等等，各地家庭教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9月初在一份视频中表示，习近平与他领导的政府大大的得罪了神，若不悔改必要灭亡。如何理解这种表述？家庭教会为什么不能与官方教会合作？在拆除十字架、关闭活动场所等外在的打压行为之外，政府对家庭教会信仰生活有怎样的干预？我们电话采访了王怡先生。 前九月初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从视频内容上看您非常的愤怒，觉得就说应该告诉我们，有责任告诉习近平他是一个罪人，那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您这个愤怒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是愤怒，实际上是我在里面讲的是一种怜悯啊，就是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他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按照基督教的信仰来讲，甚至是一个邪恶的道路。圣经当然认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是犯了罪的，需要向上帝悔改。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呢，他可能是系统的、积极的、这个主动的对信仰、对教会、对上帝和他的教导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迫害教会，然后剥夺一个人的内心的信仰和他的良心。那么这个是其实是人类最邪恶的犯罪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教会呢是愿意在身体上顺服这个政府的管理，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啊，因为上帝给了政府一个管理的权柄，他们有刀剑，他们维护社会的基本的秩序啊。但是你知道，一个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中国古代的皇帝跟西方的这个政治传统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不满足于管理人的身体、人的行为，他们希望管理人的灵魂，他们希望操控管理甚至去主宰人的心灵和他的信仰、他的良心。那么这个其实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一个本质。那么在现代社会呢，西方出现一种现代的这个极权主义，这个就是比较多的在希特勒的身上或者在共产主义的身上。所以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看到他的身上和这个政府呢是有两个传统的一个合一，一个是中国传统的这种专制主义，他要掌控人的心灵，那么一个是现代的这种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他也是要掌控人的心灵，他要用无神论，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官方的宗教，要来取代每个人自由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一年或者最近这半年，共产党和习的政权很明显的在做这样的事情，对教会的很多的迫害，对基督徒的信仰的打击，有很多是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那也是表明这个国家走在一条跟40年改革开放完全相反的道路上。所以作为牧师、作为教会，我们对此是就是针对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不同意，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讲，我们呼召他悔改，不是为了审判他，因为审判的权利在上帝那里，我们是真的希望他悔改，因为不然的话，不但是他，不但是这个政权，而且这个国家其实都会遭受到非常可怕的审判。
中国的宪法是承认宗教信仰自由的，那么具体来说，家庭教会和官方认可的教会之间具体的分歧是什么？为什么家庭教会不能够和官方教会合作？
因为教会跟官方这两个词就是反义词，教会或者任何一种信仰都基于人的良心和上帝对在他在人的里面对人的统治，而不是在外面的一个统治。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如果教会跟官方，也就是跟政府的强制性的权力结合在一起，那都是错误的。在西方的近代以来的所有的国家里面，都有最基本的政教分离的原则。虽然中国的宪法里面有写了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中国的宪法里面也非常明确地将无神论、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视为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是有国教的。那么在2月份的修宪里面，甚至把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写在宪法的正文里面，把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取消，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家庭教会要死守的就是我信仰是 是我良心的一个自由，我不能够被任何的强制性的权力所来管理。所以官方的教会就是把教会变成政府部门，甚至是共产党的党务部门，比如说就是统战部门下面的一个机构，就是说除非你承认共产党或者这个国家是你的更高的一个主人，然后我才许可给你，如按照中国古代的皇帝的话，就是赏赐给你一点点的宗教信仰自由。那这个不是人类共同的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理解。
那关于谁应该是某一个宗教信仰的最高领袖的这个问题，罗马天主教廷呢，在和北京中断关系近70年以后，近日呢和北京达成了一些协议，尤其是就是关于这个主教任命问题。那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政府是不是对天主教信仰比对新教信仰更宽容一些？再一个呢，就是您怎么看北京和罗马教廷达成的这项协议？
我才看到一些消息，就是包括一些地方的天主教堂的十字架也继续的在被拆掉。其实并不表明共产党对天主教就比新教打压的力度更小。当然，因为在中国，新教的家庭教会从数量、规模和影响上来讲呢，比天主教会要大得多。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消息，肯定是共产党对新教的家庭教会的打压要比天主教多，那是因为他们的规模不太对等。那我怎么看？很简单，就是从信仰的一个角度，从教会本身的一个角度来看，我是这个你可以说我是很愤怒，就是我认为天主教会罗马的教廷是背叛了他们的信仰，背叛了他们在中国的千万的这些天主教会的基督徒，因为这是一个跟魔鬼的交易。同时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这不过是一个是他的一个谋略呢，他不会真的给这个教会一些这个宽容。从西方的欧洲的历史上来看，在11世纪的时候，教会就已经从欧洲的诸侯那里拿到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坚持，就是说教会的主教一定是由教廷来做出判断，而不是由诸侯来做出判断。这个实际上是欧洲中世纪1000年前就已经完成的政教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天主教会在49年以后，他们也持守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但是在今天他们居然放弃这样的一个立场，是非常令人遗憾，甚至是非常令人愤怒的。
再回到家庭教会目前面对的这个形势，那除了教堂十字架被拆、教堂被拆这些外观的这些形式来说，在信仰生活中，政府对这个信仰的干涉有什么其他具体的表现吗？
是，您说的很对。其实外在比如说拆掉一个十字架，虽然是让教会伤心的事，但它其实没有触及到信仰内核的东西。可是有很多的做法，比如说对学校里面的老师呀，学生里面的基督徒进行信仰调查、信仰的检测，甚至要求他们做出不信教、不参加教会聚会活动这样的一些承诺，甚至也蔓延到医生或者是其他大学教师这样的一些这个公职或者是体制内的工作单位里面，这个是对基督徒个人直接的一个信仰的迫害。那么还有教会里面是受到各种的压力，因为教会在刚才说的主教或者教会的牧师，那么这是一个圣职的一个任命。那还有他的崇拜怎么举行啊？他的聚会怎么举行呢？共产党现在要求很多的教会必须要挂国旗，举行升国旗仪式，要求这个讲道要这个你们的信仰要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相这个配合，要讲爱国主义，要讲等等等等的东西。所以现在是一个全面的，对于一个教会来讲，他信什么，他怎么信啊，他的教义是什么，他的讲道是什么，他举行的崇拜怎么举行，他的神职人员怎么产生，一个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在这个社会能不能够作为一个平等的公民，给予跟非信教的公民一样的平等的权利保护。那么在这一切的问题上，今天其实都在剥夺和损害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一个实质性的内容。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先生的采访。面对打压，北京家庭教会今年七月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政府尊重信教公民的信仰自由及权利。九月，全国各地牧师又发起了牧者联署，为基督教信仰的声明征得了数百名牧师的签名。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法国开始了漫长的冬日。随着圣诞节、新年和冬天寒假的到来，法国滑雪季节也拉开了帷幕。今天就带您去欧洲风景圣地阿尔卑斯山一游，去如拉罗杰耶尔和拉普拉涅等几个法国著名的风景、雪景优美又各具特色的名山一逛，进入大自然的怀抱，忘却平日的烦恼。拉罗杰耶尔雪场坐落在法意边境的森林中，属于法国瓦努瓦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拉罗杰耶尔的意思是在湿地上生长的芦苇，当地风景迷人。这里每年冬天日照时间长，经常是阳光明媚。漫步在山村中，总可以欣赏到山谷的全景和远处欧洲最高峰布朗峰的美景。拉卢基耶尔的滑雪场拥有高山家庭认证，属于法国对高山滑雪场拥有高质量儿童设备和服务的认可。今年还开通了两条新的登山缆车，加入了五个难度不同但是沿途风景绝佳的红色滑雪道，扩大了滑雪游览区域的范围。各种水平的滑雪爱好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雪道，甚至不会滑雪的游客只要乘坐高山缆车就可以把整个山谷风景一览无余，找到自己的乐趣。山村本身也拥有传统的木屋建筑，还设有如溜冰场、保龄球和桑拿浴等设施。在拉罗杰耶尔不仅可以感受到其特殊的高山美景，最重要的是拉罗杰耶尔属于法国少有的跨境滑雪场，从这里出发滑雪只要30分钟就进入了意大利的雪场，因此在拉罗杰耶尔可以感受到法国、意大利两国迥异的高山风光和不同的建筑风格，还可以享受法国和意大利的美食。因此拉罗杰耶尔属于拥有法国、意大利美食著名的滑雪场，设想一下，就是在一天内可以享受法国、意大利两国美食，早晨吃完牛角包出去去滑雪，中午在意大利享用意大利比萨饼和面食等美食和意大利苦苦的咖啡，晚上可以去法国方面消闲，或者留在意大利这边享受温泉浴。另外，距离拉罗杰耶尔不远处，属于同一个地区的拉普拉涅滑雪站，同样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滑雪度假胜地。在这里，只需要购买一张滑雪票，天气好的时候，所有的缆车都忙碌起来，有长达425公里的雪道全部开放，还有数不清的越野雪道等。如果你有足够的力气，就算从早滑到晚，从星期一滑到星期六，在一个星期内都不会见到相同的雪道，就可以看出此地的巨大。与众不同之处，法国拉普拉涅地区在1992年举办了冬季奥运会时修建了雪橇道，现在还用于训练和赛事，同时也向公众开放，让大家有机会体验一下发出雷鸣般响声的雪道冒险游戏。当地旅游局表示，上一个雪季至少有12000人体验了雪橇冒险活动的刺激。另外，该雪站还提供高山雪车渡夜项目，用改造的清理雪道车送你到没有缆车、汽车不能到达的高山顶端， 单独过夜，享受白雪和群星闪烁的安静。的确，法国拥有众多雪场和高山度假村，因此也为有不同品味的游客提供了不同的消闲去处。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为您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贸易战硝烟以及乌俄紧张升级背景下，特席会备受关注。香港南华早报指出，习近平将向特朗普承诺更加开放的市场，降低国企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不看好特席会，担忧 G20 峰会没有结果。中国回应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密切关注，全程掌握。新西兰表示禁止使用华为 5G 网络是基于技术原因。大陆学生在香港大学成立党支部是否违法，香港官员不敢回答。国际知名左翼学者乔姆斯基呼吁杯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会。日本抗议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日起赔偿战时韩国劳工。香港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谴责基因编辑婴儿不负责任。韩朝星期五将完成试点拆除非军事区哨所工作。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由 DJ La Best 演唱的《Du Batiha》。
Avec le temps, tout partira. Sauf les blessures et les regrets. Les cicatrices gardent leurs adresses. Le mal qu'on fait tient ses promesses. Oh putain, j'ai mal au beat.Putain de mélodie, la joie a fait que des félonies. La vie ça punani punani, et bohémienne et ma rhapsodie. Loin est le temps où je psalmodiais, je me reconnais plus, je suis abasourdi. Hier encore ouais je paradais, tous ces contrats que je paraffais. Ça fait longtemps que je me suis pas refait, ma vie se conjuguait au plus que parfait. Mon temps intérieur c'est l'imparfait, tous ces bonheurs que j'ai pas refait, toutes ces horreurs que j'ai enfouies. Bien sûr que je nique tout si c'est à refaire, mais non je mens bien sûr que je m'enfuis. Hein.Avec le temps tout partira Sauf les blessures et les regrets Les cicatrices gardent leurs adresses Le mal qu'on fait tient ses promessesLarve en fusion dans les artères Mon avenir se ponctue en pointillé Des contusions, un homme à terre Des balles à noir dans le barillet Maudite époque où je suis calibré L'argent qu'on me demande, j'en ai pas livré Enfant menacé, j'ai pas paniqué Un seul cheveu crépus, j'aurais tout niqué Au restaurant pour l'anniversaire Pas loin des champs, c'est celui de ma mère On me ramène ma veste, mon gun tombe par terre Je le ramasse, j'sais pas trop quoi faire Le bien, le mal, sera aucune chair Je compte sur le temps pour tout oublier Aujourd'hui, mon âme, j'en donne pas très cher Je compte sur deux pour tout oublierAvec le temps tout partira Sauf les blessures et les regrets Les cicatrices gardent leurs adresses Le mal qu'on fait tient ses promessesLe rap français ne veut plus de moi En même temps j'ai jamais voulu de lui. Les mecs de test ne me comprennent plus. Je viens de la rue mais je suis inaudible. Je suis noir comme Kalash, criminel. Blanc sur noir s'écrit le mot privilège. Franz Fanon tout, je suis parti niqué. Depuis ma rage et martiniquaise. Vu les ancêtres que j'ai. Quand je suis né j'avais déjà tort. Vu le quartier d'où je venais. En montant sur Paris j'étais déjà fort. J'oublie le bien que je fais. En fait je retiens que le mal en fait. Et j'en ai tué des faits. Et si tu m'aimes, je t'arracherai les ailes. Je suis fidèle à moi même quand je trompe. Donc je fais tout pour être infidèle. Je ne suis vrai que quand je tombe. Donc maintenant je vis ma vie sans filet. Et je me ressemble plus trop comme un portrait robot. Y'a quelque chose qui est cassé, j'ai le visage Picasso. La foi qui s'est cassée, je ne la poursuis même plus. Je sais pas ce qui s'est passé, peut-être que Dieu ne m'aime plus. Moi je pourrais pas mais que Dieu me pardonne. Je sais déjà que tu regretterais ces paroles. Je supporte plus les blessures de ma dar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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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mère est radichique, ma mère en chimie. Le bonheur a déserté comme toutes ces chicots. Je la dépose le matin à l'hosto. Je pleure toutes les larmes de mon corps dans ma caisse. Comme d'hab j'enfouis tout et je joue les costauds. Totalement dévasté, c'est là où le bas blesse.